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一谈几乎是每一个新生儿宝宝都会遇到的问题哦，那就是新生儿黄疸的问题。到底新生儿黄疸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要怎么样来观察，到底多黄才叫做是黄疸呢，还是稍微黄就没有关系呢？那很多爸爸妈妈更关心的是，诶，到底他的黄疸什么时候会退掉啊？那我已经带回家，如果他忽然又觉得有点黄，那家中又都是黄黄的灯光，诶，到底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危险，或是他到底正不正常呢？哇，今天真的有专业的医生要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一谈。另外一个呢，就是胆道闭锁的问题。有时候孩子黄疸呢，其实是因为胆道闭锁所造成的哈，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医生来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关顾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孩子，或是我们自己的小宝贝，诶，真的有这样的问题该做怎么样的处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军总医院的江泽明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黄疸还有胆道闭锁的问题。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爸爸，听说90%的新生儿都会有黄疸的问题耶，我们家 baby 下个月就要出生了，我会不会也生出黄疸宝宝啊？
这样说也不是不可能哦，那要怎么办啊？
哎，那是不是我现在啊，赶快多吃一点美白的产品，像是这个白木耳啊、薏仁啊什么的？
拜托妈妈，你有没有搞错啊？黄疸又不是皮肤的问题，黄疸是因为宝宝的器官还没有完全的长好，所以有一些胆红素排不出去，应该会自己好啦。
哦，原来跟皮肤没有关系哦。那黄疸没有办法预防吗？
好像没有办法哎。不过啊，我们下次产检的时候来请教专业的医师好了啦。
孩子生病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吗？和家庭保健室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胃肠科医师翁树昭。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你预备好要成为孩子的健康守门员了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是比较是新生儿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新生儿可能都会遇到这样子黄疸的状况。诶，黄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大概可以理解的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可能整个是黄黄的，好，颜色很深啊，然后就会想说，诶，怎么办？然后有些就是会被医生通知说，诶，要去照灯啊，然后要多久？哇，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焦虑了，因为妈妈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跟孩子终于把他生下来，然后可以每天都跟孩子在一起。可是他要去照灯的话，好像没有办法一直的跟孩子相处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江泽明江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儿黄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项目呢？欢迎江医师。
好，大家好，我是三总的江医师。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会有黄疸这个状况呢？嗯，那黄疸其实是新生儿很常见的生理的情形的现象，那每个小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哦。那主要就是因为新生儿的红血球被破坏之后呢，它会产生胆红素，那在皮肤上面累积呢，看起来小朋友就会看到黄黄的情形。主要呢，小朋友的红血球的数目呢，比成人的 生存的天数还比较少，大概90天左右而已。所以红血球呢，它被代谢之后呢，会产生胆红素。那这些胆红素呢，主要是在肝脏被代谢，代谢之后呢，它还会排到肠道啊，经过尿液跟粪便排出去。只是我们知道新生儿他的肝脏功能呢还没有那么完成熟的发育，那所以说血液中的胆红素呢没办法完全的清除这个被清除掉，所以会看到新生儿黄疸的情形这样子。
刚刚黄医师说每个新生儿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应该是说这个红血球破掉的这个过程，可是因为我发现有些新生儿好像没有黄疸的问题，好像也不是每一个，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会有，有些不会有啊？哦，
就是这个是看每个小朋友黄疸的程度来表现。那黄疸它的数值比较高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在皮肤或是眼睛上面看到这样子。
所以其实它里面的那个红血球其实都是不断不断在代谢，只是看它的肝功能的状况是不是已经达到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没错。
原来是这样哦。那黄疸，那如果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我发现有些孩子其实照那个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需要特别的处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一样的情况啊？
OK， 就是造成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嗯，
那最常见的话其实跟一开始我们小朋友他在喝母奶呢，就有可能会造成叫做生理型的黄疸。那生理型的黄疸其实有两种原因，有可能是刚开始妈妈的母奶还没有那么多，
嗯，
那小朋友他代谢相对来说就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那另外一个状况的话，是我们妈妈母奶里面呢本来就有一些女性荷尔蒙的酵素，
嗯，
那它也会减少这个胆红素的代谢。但是这两个状况呢通常对小朋友来说影响不大，只要增加喂食的量，那慢慢的小朋友这个黄疸呢就会改善。那另外有一些问题，像是说蚕豆症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疾病，
听起来好可怕。
哦，对啊，可是大家先不要太担心哦。
嗯，
这个疾病我们通常出生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做筛检了，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我们只要说如果说确定是有蚕豆症的情形，其实小朋友呢他可以跟一般健康的小朋友一样，都是很就是常规的照顾这样子，只是家长要小心接触到一些像是耐玩啊，或是吃到有蚕豆成分的制品这样子。
嗯哼，这边讲到蚕豆症哦，这个蚕豆症它是遗传的吗？是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有蚕豆症所以孩子就会有，还是说它是怎么发生的？
对，蚕豆症呢其实它是一个遗传造成的疾病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可能其实问起来爸爸或是妈妈可能本身也有这个状况
啊。嗯，所以这个其实可以预先的稍微先知道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会可能这个黄疸就会要注意了。
对，特别注意这个情形。
是，哇，我这个蚕豆症我好好奇蚕豆症哦。因为蚕豆症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是危害到生命严重吗？
通常是不太会，但是说如果说因为蚕豆症造成的黄疸溶血的话，小朋友会看到他脸色会苍白，甚至会解像是茶色的尿液这样子。
哦，
那可能要带到医院让我们做评估。
是，所以刚刚医生已经讲到了两种，第一种就是母乳型的这种生理型的黄疸，
是
啊，是比较不用担心的。
对
啊，正常的这个等到那个母乳比较正常的之后，量够了啊，或者是补了一些配方奶之后，其实就会自然消退。那刚刚另外一种是蚕豆症而造成的，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其他的话像是有些小朋友他像是早产儿啊，
嗯，
或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小朋友他经过产道的挤压，可能会看到头皮上面有一些肿块这样子。
对，
那这个情形的话 这也会增加小朋友的红血球被破坏，只是家长也先不要太担心，就像是我们可能身体有一点小小的受伤，但是他两三周之后呢，他的血块呢或肿块都会慢慢吸收。
OK， 所以这个也是爸妈可能会有机会可能在生 baby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情形啦。
是，
那不要太紧张，因为我们生的时候本来就是会有一些挤压，所以只要再跟医生好好的配合，我想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些状况其实都还算是可以在掌握之中的，对不对？
对，没错。
好，所以大家这样就了解到为什么会有这个新生儿黄疸的问题。那黄疸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是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可能带回家或者在医院里面忽然才发现这种状况，我们需要注意的，要到底爸爸妈妈是说感觉他黄黄的就要担心吗？应该有个标准医学上。
对，没错。通常啊，我们小朋友出生之后呢会在医院再观察个几天。
对，
那出院前呢我们会再跟家长解释在家里你可以简单的观察，我们有一个50-15这个法则那你可以在就是白光啊或是太阳光下呢就是观察小朋友皮肤黄的情形。那通常的话5呢就代表说他的黄疸呢是分布在脸的区域，那如果是到10的话是到身体，那15的话就是到四肢。那家长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黄疸的数值呢超过15，也就是说你观察起来小朋友的手掌跟脚掌都黄黄的话，那可能黄疸的情形呢它就在持续上升，那就要请家长说找时间带他来门诊或是急诊来就诊，让我们观察一下。
是，那我想要请教医师的就是说，这个黄疸的情形啊比如说我们带回家，那我们观察到这个50-15，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他们的这个黄的范围跟单位嘛。
对，
那如果他除了这个就是观察黄疸的状况的话，爸爸妈妈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新手爸妈妈不知道啊，就想说是不是要帮他擦一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这个要观察到什么时候，要观察几天，还是说随时他有这样的状况我们都要来看，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吗？
好，通常小朋友的话其实一般的清洁啊照顾这些就是可以清水或是说小朋友的沐浴乳，这样就可以了。那黄疸这个情形不用特别去擦药啊或是说使用什么药物。那家长的话其实在家我们就只要观察说小朋友他其实吃的够不够，那你要知道他吃的够不够呢最简单我们就是来观察他每天换尿布的次数。每天呢大概我们可能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尿布就够了。那慢慢的每天一天要增加一包，到出生第7天以上呢我们平均一天要有6包以上的尿布，才代表说小朋友他喂的奶量呢是够的，这样子。
所以如果黄疸的话尿布就会吃的少，也尿布就不会有这么多尿，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前面提到说如果说他吃的比较少的话当然相对尿也会比较少。
对，
那黄疸这个东西就是从小便跟大便来排出所以就是家长最简单就是可以观察说他尿布的换的次数到底够不够，这样子。
懂了懂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江哲明江医师，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小儿黄疸的问题。这段节目里面呢让我们认识了新生儿黄疸，也认识了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来判读，怎么样来观察孩子其实尿布是蛮重要的关键，然后大部分的情形呢其实都是正常发挥了那孩子因为这个肝功能还没有这么好，但是渐渐的出生一周回家之后呢大概就可以发现黄疸就渐渐消退了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形，到底要该怎么处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真的黄疸是比较需要透过医师来协助的部分，医院这边会怎么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要来预备好自己，练习认识黄疸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它其实不太像是疾病哦，因为其实孩子还没有器官啊，还没有很完全的长好哦，所以会出现黄疸的这个情形。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小儿肠胃科的江哲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黄疸。上一段节目呢，已经大概是认识了黄疸，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专业医师来跟我们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状况的话，爸爸妈妈要做些什么，要该怎么办，医生会怎么处置哦。再次欢迎江医师。
好，大家好，我是江医师。
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黄疸了， 该怎么办哦？我们如果真的观察到五十十五，好像是这个黄疸指数是上升的情形的话，赶快抱着莫雷修，赶快抱到医院去给医师做检查，对不对？好，那医师这边会怎么处置呢？嗯，
当然就是在医院的话，我们就有检测黄疸的仪器。嗯，那其实我们就是从皮肤就可以检测说它这个数值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嗯，那会比家里就是爸爸妈妈观察它的数值就是更准确这样子。
我们上一段节目说如果到了四肢大概就已经是十五了，对不对？
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太多了。嗯，因为这个黄疸值是不是超过十五到十七以上就是要以医生的这边的来协助了。
对，我们大概每家医院的数值大概不一定，那平均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十五到十七以上呢，我们会安排小朋友呢，在我们新生儿的床位呢，接受黄疸的照光的治疗这样子。
嗯，那照光治疗，那我们家里也有光啊，不能用我们家里的那个杀菌光或是什么光来照，好像是特别的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因为黄疸这个东西的话，刚刚提到啊，它就是主要我们要希望这个胆红素它可以从大小便里面排出去。
哦，
那虽然说我们家里室内也有白光，但是呢，就是在医疗上面对黄疸的排出可以加速的话，我们在医院会使用一种蓝光。那蓝光啊，它会改变这个小朋友胆红素的构造，那这也让它就加速从大小便里面排出去这样子。
欸，那可是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比如说妈妈喂母乳的这个次数啊，或者是帮助他消化代谢，这个是不是也要有充足的？比如说母乳不够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还是要补配方奶啊，或者什么的。
嗯，对，通常就是妈妈可能前三到五天母奶可能会比较不够。
对，
那这时候先不用太紧张，因为通常宝宝啊跟妈妈其实都还是在练习，宝宝要练习说他要怎么吸奶，那妈妈要怎么练习说喂小朋友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数值有超过刚刚提到十五到十七，有可能需要照光呢，如果妈妈的母奶还是不够的话，可以暂时就是补充一些配方奶水。
嗯哼嗯
哼，然后加速小朋友的代谢，然后补充他的养分，那再配合着医院的照光的治疗的话，很快小朋友都可以顺利的回到家，然后让妈妈继续照顾小朋友哦。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造人很奇妙的哈。你看才一两周哈，这可能他的肝的这个功能啊，他各样的器官功能就渐渐的就恢复，就可以来应付他身体里面的这个整个构造啊、机能的运作，正常的运转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小 baby 的一个快速成长期啦哈，他就是几米大几寸，真的不是骗人的哈。所以要帮助孩子能够正常的代谢啊。所以当你的乳汁不够的时候呢，其实透过一点配方奶哈，让他有充足的这个水分代谢，然后他的尿尿也很正常了，这个可以帮助整个黄疸的消退。好，但是可能有些也会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形，或是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对吗？
对，就是大部分刚刚讲的黄疸都是算是简单的问题，那通常爸爸妈妈就是让小朋友在医院观察或是照光大概两三天左右就可以回家。
嗯哼，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们会面临到说他真的数值上升得太快这样子。
哦，为什么会有这种上升很快的变化的，表示他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吗？
就是黄疸它上升太快，我们还是会担心到说这个东西它没办法那么快代谢掉。那最担心的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这样子。那这个情形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疾病叫做核黄疸。
嗯哼，
核黄疸的小朋友的话，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呢会出现说他的吸吮力啊会减弱。
嗯 哼，
肌肉张力呢也会变得比较低下。
嗯哼，
还有小朋友说看起来怎么整天都一直嗜睡的情形这样子。
哇，
这是初步的评估。
嗯哼，
但是如果时间比较久的话，反而他会非常躁动，那肌肉张力会过高啊，或者小朋友甚至会有些看起来有新生儿的痉挛的情形这样子。
嗯哼，所以是说当这个指数不断上升的时候，会不会是我一直以为会是可能是小 baby 的肝有一点的状况，或者是 胆有点的状况、嗯、所以结果可是其实会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对，是因为它的指数慢慢上升啊，或是说太快了，然后它会攻击到我们中枢神经这样子。嗯嗯
嗯，是是，哇，那这个最后其实是蛮危险的耶。
对，所以说家长的话还是稍微在家里能够在换尿布或是洗澡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小朋友的皮肤的情形。
嗯哼嗯哼，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啦，因为爸爸妈妈这个孩子刚出生哦，都是非常每天都抱着观察他啊，然后看他的成长啊，然后洗澡的时候一定也会看。所以这个时候有些我发现有些人的家里啊，那个灯是蛮昏暗的对不对哈，现在蛮流行那种比较浪漫的感觉，比较不要那么刺眼。
对
啊，比较舒适的那种黄灯。嗯，是不是黄灯底下如果家里是用黄灯的话就很难观察到 baby 是不是太黄了，因为就会加重那个黄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爸妈想要观察小朋友皮肤的情形的话，可以让他在窗边，就是在太阳光下、
哦、是
或是在白光下观察，是会比较准确这样子、嗯、
是是是。所以这是爸爸妈妈在家里其实要注意的这件事情、哦、就是你虽然知道要观察，可是你要让他有足够的阳光，你才会看得出来说哎、欸，今天我的小 baby 不是北泡泡又咪咪耶、哦、可能是哎、欸，怎么有点越来越黄的趋势，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最好在一周内、哦、因为你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50/15哈，这是其实一开始是从眼球的眼白这个部分，对不对？好，从最一开始的这个眼睛，你看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眼睛里面都没有那个白，没有那么透彻，
嗯，
好，没有那么白，好，但是其实它渐渐会退，但如果它不退反长哈，到了脸也变成黄黄的，好，50/15哈，就是身体啊也变得黄黄到躯干哈，所以这个真的是爸爸妈妈要逐渐去观察的，它应该是越来越白而不是越来越黄、啊、这可能代表整个他的这个黄疸的指数有在上升，那不是用家里的日光灯哦，好，那是没有办法的。哇，现在医院都非常的进步、啊、是用一种蓝色的光，特殊波长的蓝色光来照这个小宝贝。好，那除了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的观察的方式，然后治疗的方式之外，还要安排什么样的检查让我们更清楚孩子的状况呢？
嗯，对，大家就是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爸爸妈妈一本就是宝宝的儿童健康手册哦。
哎，有哦。
嗯，那儿童健康手册呢里面会有一个有一页是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说小朋友大便呢它是怎样的颜色。那这个儿童大便卡呢总共有9个颜色。
嗯哼嗯哼，
那爸爸妈妈呢要就是每天换尿布的时候观察一下下。通常呢小朋友的大便呢黄色啊或是绿色都是正常颜色的大便。
诶、欸、
那但是说如果说小朋友他身体越来越黄，可是你看起来大便反而是偏灰白色的话，那这样子可能要请爸爸妈妈呢就是可以带小朋友大便的照片，或是还有让小朋友呢回医院让我们来做评估哦。这个是从大便也可以来观察说小朋友黄疸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形这样子。
哇，对，其实呢文贤的我有2个女儿、哦、然后他们也有拿到哎、欸、他们的这个宝宝手册，那他们现在就大了，他们最喜欢的一页就是大便卡的那一页，因为他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居然有各种的大便。
对，
那刚刚医师有讲到里面有9格嘛，好，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啊岔奇赛可能不太好，可是其实正常的便便有点淡淡的青色那还是正常的，但是真的这个偏灰白色真的就是比较怪了一点。
好，
但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会可能有点黄疸的疑虑了。
对，
好，所以如果黄疸超过14天就是越来越黄，然后又大便偏白的话，这个时候真的要注意哈，要请儿科医师来判别，然后甚至透过这种抽血的方式来检验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一谈的是黄疸的状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3种的小儿肠胃科江哲明医师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要继续来聊一聊跟一个跟黄疸相关的状态，就是需要透过手术治疗的这个胆道闭锁的问题哈。因为如果孩子这个肝胆有一点状态的话，可能跟这个胆道闭锁是有关联的，也跟黄疸是有关联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climb a mountain and to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 about you, the charm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to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Thank you.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江哲明医师。那今天医学小词典呢，要跟爸爸妈妈介绍我们常常听到新生儿的肠绞痛，它到底是不是宝宝肚子痛造成的呢？那之前呢，就是长辈都一直会提到小朋友半夜哭闹，哭闹好久，可能两三个小时，那长辈就会说啊，可能是肠绞痛，赶快带去给医师检查一下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肠绞痛啊，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跟肠胃道有相关哦，那只是因为说在这个小朋友啊，他还肠胃道还在发育的情形，那我们爸爸妈妈或是在医院里面呢，我们会先去排除说小朋友他目前有没有生病的状况，那造成他一直哭哭闹闹啊，然后没办法安抚下来这样子。那如果说呢长时间的哭闹啊，我们会先评估说小朋友他有没有发烧，或是说他有没有吃饱啊，爸爸妈妈有没有让他喂饱啊，或是说他尿布有没有湿还没有换这样子。如果说排除上面三个问题，那另外小朋友他出生之后的年纪呢小于五个月，那我们有可能会给小朋友说他可能就是肠绞痛这个状况。那肠绞痛呢，在医学上面呢，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共识哦。那造成的原因啊，我们目前觉得比较像是小朋友他在发育的过程，肠道的神经比较敏感。那另外有的小朋友呢，他有可能是对于牛奶的蛋白呢比较没办法适当的吸收，或是说他的情绪呢没办法得到爸妈的安抚。那这三个状况呢都是有可能是肠绞痛造成的原因，然后让小朋友一直哭哭闹闹。那爸爸妈妈要怎么去缓解小朋友肠绞痛的状况呢？其实呢目前主流的处置呢，就是一个以哈维卡尔普的医师发明的一个 5S 口诀。那包括我们可以用第一个包，用包巾呢让小朋友包住，让他得到安抚，或是侧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那另外呢，小朋友如果是亲喂的话，也可以让小朋友吸吮妈妈的乳房，或是说吸吮奶嘴，还有可以让小朋友轻轻的摇晃啊，让他感觉到有人在旁边照顾。那另外的话，给他一点声音，像是手机或白噪音或是一些音乐，这些状况呢都可以来改善肠绞痛的不适。那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小朋友他本来就在喝母奶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更改配方奶粉哦，妈妈可以继续喂食母奶。那有些小朋友呢，他如果是怀疑牛奶蛋白过敏的话，我们会将配方奶呢或许可以调整成水解配方奶的成分。那另外的话呢，益生菌呢也有人提到说它是可以改善肠绞痛，那所以上面呢都是可以提供爸爸妈妈呢可以缓解小朋友肠绞痛的一个相关的处置。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的是黄疸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肠胃科江哲明医师，再次欢迎江医师。
大家好，我是江医师。
我们刚刚都在聊黄疸哦，但是聊到后来才发现，如果这个孩子的肝胆有问题，肝胆疾病哈，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会出现可能，如果他黄疸一直退不了的话，可能会有这个胆道闭锁的问题。那我们就很好奇啦，胆道闭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今天也要请江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 胆道闭锁。先讲一下这四个字怎么写哈，因为我们是广播嘛，好，没有字可以看。胆呢，就是肝胆相照的胆；胆道呢，就道路的道；闭锁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心脏会有那个闭锁不全，那个关闭的闭，锁起来的锁。胆道闭锁四个字都看得懂，合起来看不懂。
对，
胆有胆道这样子，这样子哈。来，还是请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好了。嗯，
好，就是其实在手册里面啊，大便卡的隔壁那一页呢，其实就有这个疾病的说明哦。为什么我们这次会特别提到胆道闭锁这个疾病，就是因为小朋友如果说黄疸太久，那胆大便偏白的话，我们需要抽血来做检验，那评估是不是因为这个肝胆疾病造成的黄疸这样子。
嗯哼，胆道闭锁的状态多吗？就是对，在新生儿里面
胆道闭锁其实是算少见哦，在台湾的话它还是归类于罕见疾病这样子。
嗯哼，
大概过去如果每年有12到20万的新生儿左右呢，可能会有大概30-40个小朋友呢会罹患胆道闭锁的情形这样子。
嗯哼，那到底胆道闭锁是什么呢？
胆道闭锁呢，其实到现在呢，医学上还是没办法完全的明确的告诉大家说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子。
嗯嗯 嗯, 嗯, 嗯。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它就是因为我们先天呢，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胆道它的构造呢，它是发育不完成，
嗯，
那会影响到它胆汁的排泄。那这个胆汁呢，没办法从肝脏呢排泄到十二指肠或是到大肠之后呢，嗯，就会看到大便的颜色呢，它是呈现一个灰白色的情形。
对，
那胆汁呢，它没办法排出去之后，其实在肝脏呢会造成一些肝脏的伤害，造成肝脏发炎啊，甚至造成肝脏硬化。那最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造成死亡这样子，所以呢在手册里面我们有请家长呢特别提醒要注意说大便是不是偏白，那要到如果真的是这个情形的话，来医院评估会不会有可能这个先天性的疾病。
哇，所以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啊。我们不要听江医师好像讲的非常的这个四平八稳哦，其实还蛮严重的，对不对？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喝太多酒才会肝硬化，所以这个也有小 baby 新生儿就出现肝硬化的情形，原来是因为他的胆道被堵塞住了。
对，
所以他的这个胆汁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整个淤积在他的
肝脏，
对，肝脏的里面，然后十二指肠也没有胆汁，所以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耶。
对，他就是一个先天性的问题这样子。
哇，还好这个其实是蛮罕见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可能就会蛮严重。这是有办法处理跟治疗的吗？
通常我们遇到胆道闭锁这个问题呢，目前唯一的治疗方式还是会需要请小儿外科医师呢来帮小朋友来安排手术的治疗这样子。
啊，小 baby 就可以动这样的手术，它是那种传统的手术还是现在是很进步了？有那种，
因为
现在手术好多种。
小朋友因为他身体都还是很小，
對，
所以就是伤口会比较小，但是这个手术算是大手术，所以目前没有微创手术这样子。
嗯嗯 嗯, 嗯，所以还是那种传统刀的手术，只是说花一点点而已。
对，
哇，那听起来这个爸妈应该是会很紧张，会昏倒吧？这个是在新生儿什么时候会发现他是有胆道闭锁问题？其实就跟黄疸是同样一个时间，到最后你发现说，哎，变成灰白色，然后其实血液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发现哎真的就是胆道闭锁的话，就要动手术，是马上就可以安排动手术吗？
通常大部分我们遇到胆道闭锁其实它不太好诊断，因为说就是这个情形不会一出生就看到，它通常我们是观察说超过2周啊，小朋友都还是有持续皮肤黄还有大便白。
嗯哼，
接下来到医院之后呢，我们会安排超音波或是说核磁共振相关的检查，那后续我们才会去确认说他是不是胆道闭锁的问题。
嗯哼，
那所以大部分小朋友手术的时间通常是在1-2个月大的时候会安排手术。
可是也不能太晚，对不对？因为它其实它的就淤积在体内，它的胆汁啊什么的。
对，
哦，所以这个真的要交给专业的医师来评估最好的时间，身体够成熟了，然后也可以承受得住这个手术，嗯，然后呢，也不能让这个整个胆汁是这个胆道是继续堵塞太久的，其实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对，
嗯哼，
大部分就是刚才提到一两个月大的小朋友会接受。我们叫做葛西式手术，
嗯哼，
它这个手术呢就是让我们之前说小朋友他胆道不通呢，那经过手术之后将胆汁引流到小肠，然后让它排出去，
嗯哼，
那过去的统计呢大概两个月以前接受手术成功的机会大概是8到9成
哦。
那如果说超过3个月之后才手术的话，因为肝脏硬化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开刀成功的几率是会明显的下降，这样子。
天哪，所以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观察孩子的这些黄疸的状况哈。如果真的是胆道闭锁的话，要赶快处理哈，因为肝硬化，所以其实它肝硬化是不可逆的，对不对？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挽救的哈。所以这个真的是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这个胆道闭锁的问题。所以这个胆道闭锁那。之后呢，这个孩子经历一场手术，哎，哇，这个对于新手爸妈真的是，新手爸妈面对孩子已经是够难了，现在是难上加难，你的孩子还动了手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或者是持续的追踪的状态吗？
OK， 小朋友接受手术之后呢，大部分有一部分的小朋友他肝胆功能呢可以跟正常人差不多这样子，嗯，但还是有一些小朋友还是他有局部的肝硬化的情形，所以他的状况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后续呢，我们会希望小朋友能够定期呢在医院追踪，包括抽血啊或是腹部超音波的相关检查，
嗯哼。
那另外的话呢，在台湾还有儿童肝胆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能够提供就是爸爸妈妈呢相关的一些卫教啊或是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可以让家长呢不要太过于就是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办这样子。
嗯哼，哇，这真的是好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爸爸妈妈既然是孩子健康的守门员，真的要好好注意黄疸的情形哈，可能大部分我们会掉以轻心，就是因为黄疸都会自然退掉嘛，对不对哈，嗯，所以就会觉得啊没事没事，他只是刚出生是这样。可是真的要注意，如果1个礼拜以后，嗯，那个黄疸指数是不降反升的，我们刚刚说50、15，好，越来越黄，甚至到他的手脚都开始变黄的时候，真的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抽血的检查，看看是不是胆道闭锁的问题。
对，
哇，这个真的是很严重哎，而且我看到那个资料上面是，如果真的那个肝硬化，其实孩子其实真的虽然动了手术，也有可能会丧命的。
对，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手术完他的肝功能还是没办法回复这样子。
哇，
所以就是除了刚才文贤讲的啊，我们除了要观察小朋友皮肤，嗯，那就是宝宝手册里面的大便卡，就是大家就是要仔细的去对照小朋友的大便，
做成海报贴在家里贴在厕所的门上
没有啦，也是说如果都黄绿色的大便的话，嗯，相对来说肝胆功能异常通常比较不会有啦。
是是是，
那，嗯啊，如果是灰白大便的话，持续的话，那就还是要来门诊或者医院让我们看一下。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江哲明医师，来跟大家谈呢黄疸还有胆道闭锁，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孩子的一个非常常见，但是胆道闭锁可能没有那么常见，可是如果遇到了其实是蛮危急的情形，越早发现可以越早的诊治动手术，然后呢后续其实也是需要一些的观察的。今天非常谢谢江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享，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家长的呢？针对黄疸跟这个胆道闭锁的主题。
黄疸的话，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说每个小朋友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情形哦。
嗯嗯嗯，
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其实知道，其实黄疸其实对小朋友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它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嗯哼，
所以才会每个小朋友都有这个状况。那就是如果轻微的黄疸的话，爸爸妈妈不用太担心。
是，
但是如果说刚刚 如果提到说它黄疸持续一到两周合并大便偏白的话、嗯、那这个一定不要忘记，一定要让小朋友回来医院让我们检查诊断，看看有没有其他特别的问题。
是，今天再次谢谢江哲明江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Kinda raw and related, stay jazz, it's as to make your niggas wanna blast me.